好，我们请翻开教光纲中。好，我们讲到藏教。好，今天藏教应该会做结束。好，上次我们提到阿罗汉果位我们讲到了四果。我们上次讲到一百第几页？好，134页。好，134页。我们上次就是提到这个阿罗汉。阿罗汉他的名称呢，有沙贼，还有应供。再来呢是无生，无生。第三个是无生。无生他主要，我们因为上次提到应供了。无生呢是在倒数134页的倒数第六行，第六行的下面，因中能令摩布，果上不来三界受生，系从不摩以受称，故曰无生。就是他呢不再来三界受生，就是不再来轮回了。这阿罗汉呢，他在若因天台讲，他是在方便有余土，所以他不再来人世间三界在轮回。所以叫做无生，无生就不再出生了。那我们来看135页的倒数第三行。135页倒数第三行，这边呢就是来谈到阿罗汉果位，他是断见识二惑，断三界的见识。我们来看下面，见识二惑，见分断生死之因种。是分断生死之因种。我们之所以会轮回生死，那是因为有见惑跟思惑。见惑主要是在我们知见上、观念上，思惑是主要在我们的贪嗔痴慢疑上。那因为有见思两个惑，而造成了分断生死，所以是分断生死之因种。由此恶惑之所缠缚，处生死而莫能得出，故曰止复今已，今已矣，故云已断。就是绑住我们，让我们一直生生死死，这个分断生死的就是见识恶惑，所以这个恶惑之所缠缚，缠缚我们，让我们处在生死而莫能得出，没有办法出生死轮回。今天呢，止复止复今已矣。那现在呢，这个缠缚已经断了，已经断了。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再来了，就不会再有分断生死了。五因报之为果腹，虽正胜果，报之未消，故曰尚存，名有余涅槃。这个是指我们这个色身，我们这个身体因为断分断生死见识恶惑，已断，已全断的具解脱阿罗汉这个是指阿罗汉。阿罗汉本身呢，五阴的这个报值是他的果。本来我们这个人到这个色身这是我们的果报身，我们的果报身虽然证了圣果，但是呢这个果报身呢还在，这个是业果报身它还在，所以就称为有余，有余涅槃，或称为有余一涅槃，一报的有余一这个有依存它而再继续还在人世间，我们被我们人所看到，他虽是圣人，但是还是我们所看到，所以他这个是果报身还在。这个果报身因为他还存在原来的样子，不会改变像这个以前呢有个阿罗汉呢，他叫牛士他的外号叫牛士，士是饲料的士就是那牛吃饲料，他吃饭的时候就是嘴巴就像一只嚼嚼，很像牛在吃饭。那么他证了具解脱阿罗汉之后 他可以那个上天遁地，可是呢他外表的样子还是一样牛吃饭的样子，没有改，所以他这个外表这个样子是不是果报身？果报了，那果报他这果报身还在，所以叫做有余。那么入涅槃之后呢，这个果报身就舍掉了，那就称为无余了，无余涅槃了。那么这无余涅槃呢，从我们这边啊特别要做一个解释，叫灰身泯智。好，灰身泯智，我们看136页的第一行。好，灰身即灭界定解脱，解脱之见中半分身。好，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五分法身呢，就是界定会解脱，解脱经解脱之见就是五分法身。我们常常讲的五分法身，好，什么叫做五分法身呢？是因为这个法身当中具备有这个样子的内涵，有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有这五个内涵在。好，那么灰身呢，是灭掉了五分法身的界定解脱，解脱之见啊，以及啊这样的会的中啊中半身中分身。敏智呢，它是灭慧，慧身解脱，好，灭慧身解脱之见半分身，好，这合起来就全部了，好，合起来就全部了。你看那灰，那个灰身跟敏智，灰身呢是灭掉界定解脱，解脱之见中间的一半，好，这全部的一半。敏智呢是灭掉慧身，还有解脱之见半分身，好。那这五分法身就全部灭了。好，灰身者无身，敏智者无智，啊，无智，这两个就一个无，没有身体，啊，没有这个果报身，一个是没有智慧的。好，这个敏智不是说完全没智慧了，意思是不去活络起来，不去起妙用，好，它就存在涅槃里面不动了，这就它指的是指这个意思。好，所以不是说罗汉没智慧哈，罗汉他智慧可高了哈，但是呢他是没有起作用，没有去度化众生，所以在他的这个方便有余土这个世界里面，他就存在在那里不去动了啊，不动了。所以他叫做底下有个名词叫独一解脱，名为孤吊解脱，亦可名孤吊涅槃及无余也。孤吊涅槃，什么叫孤吊涅槃呢？就是他孤独的就在那，没有跟众生有互动，啊，没有互动。所以佛陀经常做一件事情，哈，就是到方便有余土，哈，去度那些已经入涅槃的罗汉，劝化他们在，啊，去跟他们讲说，啊，你们现在只是，啊，三百由旬入，只是暂时一个化尘，啊，你呢还要继续求菩萨道，求。啊，能够成佛，好，那所以呢，他这是佛陀呢，好，这只有佛陀才有办法来度化他们。那么佛陀为什么有智慧度化他们呢？因为佛陀的这个啊，这个尘沙惑已断，无明惑也已断，好，所以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开解他们。好，好，我们来看下面，好，啊，中间本文。136页，好，二中圣，好，这个中圣就是指什么呢？辟支佛果，啊，辟支佛果，好，此能根性稍利，逆顺观察十二因缘，断见思与罗汉同，更清习气，故居声闻上。好，这里就是在讲这个辟支佛果位，好，辟支佛果位，它证的最后的。这个内涵哈，内涵哈，它一样都是断见思恶惑，好，所以同样断见思恶惑跟罗汉是相同的，可是呢，它有一点点跟罗汉不一样，叫做更清习气，好，更清习气，好，就是因为它根性很利，所以呢，它本身的习气它会觉照，好，它会觉照自己的问题，好，所以辟支佛果哈，果位的人呐、啊。比较有领导能力，啊，会度化众生的，啊，他有比较多一点智慧度化众生，啊，这个是 啊，辟支佛国啊，所以他居在声闻上。但是这件事情哈，如果按照有些地方解释哈，就是毗湿佛果因观十二因缘的关系跟其力的关系，它的尘沙惑断掉一小部分，哈，有断一小部分尘沙惑，这是有一种说法，哈，是指这样，所以呢，它的习气呢，好也跟着啊就断掉一些，好，但是没有全部断，断小部分。所以更清习气的意思是比声闻多一点，可是还是差很多，跟菩萨还是差很多。好，所以他是略胜声闻，所以称为中胜。好，称为中胜。好，那这里有比喻。好，我们看小字，中胜者对前后而言中也。好，就是对前后，就是指前面是罗汉，后面呢是大圣，好，大圣的菩萨，所以对前对后来讲它是中。好，那它呢是法华呢，在法华经呢是法华名路车。好，为什么用路来形容呢？路之初为路，如果它跑出那个关，把路关起来，那个围栏啊，好，那么并持并固啊，路呢它有个特色，它一跑出那个围栏啊，在草地上奔跑的时候，那么他呢会边跑边顾盼周遭的同伴，好，会照顾同伴的。好，所以鹿他比这个羊啊还好，羊是不会，羊就自己顾自己的了。好，所以罗汉呢就是我们叫羊车、鹿车啊，以及牛车、三车嘛，三车做比喻嘛。法华经不是羊车、鹿车、牛车啊，就是指这个啊，这个罗汉、毗湿佛跟啊跟这个啊大乘菩萨。好，所以他这个鹿车呢，鹿呢他比羊好，他可以去好，在边跑步的时候啊，人家在赶他的时候，他会去左右看这个羊的状况。好，所以他底下好看小字第二行，缘觉虽不异物，而犹能倒立部署，如鹿之故群故名为中胜也。好，就是说缘觉啊，它是因观察十二因缘而证的果位，可是它虽然不异物，不异物就是它虽然没有发大菩提心去利益众生，它的心量没有在发大菩提心哈，可是呢它的心的状况还是可以去倒立部署的。好，它是可以去啊，领导的啊，是有领导能力的啊，所以像鹿呢，它边跑会边顾群啊，会顾它周遭的这个鹿群，所以名为中胜也。好，下面梵语，辟支迦罗此番缘觉，亦云独觉禀佛因缘之教觉悟者，名缘觉，树根略胜。啊，故云根性少利，自无名至老死，名顺观；由老死至无名，名利观。故曰：逆顺观察十二因缘，断正死与声闻同，根性少利，更能更清习气。好，这里就在讲啊，缘觉，好，缘觉。这个缘觉呢，它是秉着佛之因缘之教我而证悟。好，他的根，他因为他术士的根性，好，根气他略胜声闻。好，他能够顺观十二因缘，也能逆观十二因缘。好，所以顺观逆观十二因缘。那么这里有一个解释习气。好，我们看最后一行，习气者为习惯气分，如气中臭物，物虽除其臭气尚在。好，就是说我们这个习气啊，哈，这习气呢，就好像我们到这个哈，装着粪便的东西把它倒掉啊，那这个器皿本身呢它还有臭味。好，那么这个东西虽然倒掉了，可是这个杯子还有臭味。好，啊，这个臭气尚在就是指我们的习气。所以人呢，他虽然证果位了，已经啊断生死轮回，可是 他有些习气尚在。好，这里有讲哈，大经云：“我依我波见习也。”啊，我依我波啊，就是出家人他有一个我的依我的波啊。他虽然已经证罗汉果位了，可是呢，他呢啊，已经他这个他有这个啊，这依波随身，他还是有这个习惯啊。舍利佛称，舍利佛是过去生嗔恨心重啊，他叫。因为过去舍利佛曾经当过蛇，当很久，啊蛇啊，啊他堕在有一次他堕在蛇类当很久，啊后来呢也是被度化，但是呢因为长久的习气哦很嗔很重，啊所以舍利佛呢他有嗔恨的习气在，啊所以他讲话他的口气各方面啊他也是会有这种有这个嗔恨的习惯的口气，可是。因为已经证大罗汉的关系，他虽有这个口气在，可是心里没有嗔恨心，好，内心无嗔恨，表面那个动作有嗔恨，动作还有那个感觉在啊。那在第二个呢，毗利迦慢啊，毗利迦就是一个大罗汉啊，他的慢性很重，那就是啊，如果记得没错，他应该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叫恒河神啊。把它分开，水把它分开，我要过恒河，这阿罗汉他要飞可以飞过去啊，他就是不飞过去，他叫恒河，叫他开路，恒河的神啊，叫恒河神帮他开路，就是他的慢心，慢心很重，好，啊，但是慢心重，他这个是习惯性的讲话有慢，可是呢，事实上他是没有慢的，好，没有慢的，好，他的内心没有慢的。南陀有贪啊等等啊，这些这是习啊，这些呢他都还有一些贪的习惯，但是事实上他都断了啊，都断了。好，来我们来看啊，下面啊本文三大圣佛果啊，现在讲这个大圣的佛果位了啊，这个是这个佛不是指这是藏教的佛啊，不是指这个我们讲这个最后的佛果哈，不是哈，依藏教人眼中看出了佛果啊，是指这样子的佛果的啊。我们来看那个我们一般有些人会误认为藏教他没有大圣菩萨行，事实上是有，但是他讲的这个大圣菩萨行是这么讲法的啊。我们来看，只能根性大力啊，就是这个大圣菩萨，这个藏教的大圣菩萨呢是怎么谈呢？说他的根性是大力，从出发心原四谛境，好，从出发心开始，他是原这个四谛，苦集灭道四谛，发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是藏教就有了，好，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是到通教、别教、原教才有哈，不是哈。这些呢是藏教就有了，好，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好，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好，这依四弘誓愿，好，即名菩萨，所以他也是有菩萨道哦，好，修行六度，好，真还有六度，可是啊，这六度跟我们这个别教六度、通教六度是不同的，好，因为他这六度是偏重四相上，好，所以我们来看。出阿僧祇劫，四行虽强，离观尚弱，准妄生闻。好，它有分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我们一般讲到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成佛果位，就是指这个藏教的佛哈。大家要有概念，讲到三大阿僧祇劫哈，第一大阿僧祇劫是做什么？第二大阿僧祇劫做什么？哈，就是指这个哈。现在我讲的第一大阿僧祇劫呢是怎么样呢？是外修到外梵位，好，所以他是准妄声闻在外梵位。外梵位大家回想一下，是哪一个位啊？五庭心观，好，开始修五庭心观了，好，然后呢，好，别相念处、总相念处就成外梵位了，好，外梵位，这是第一大阿僧祇劫，好，修到外梵位。第二大阿僧底下，第二阿僧祇劫地解见明在卵位，好， 刚我们前面这一行出阿僧祇劫的时候是四行虽强理观尚弱，就是他那四相上他就拼命的发心做事情啊，发心行善，发心六度波罗蜜啊，布施等等，他一直发心啊，一直发心啊，那就是一个大好人呐 啊，那这个什么好事都做，可是呢空性的理观尚弱，对空性哈、啊、理观就是他对于这个知见这个空性的理观上他还是比较弱的啊，但是方向没有错，所以准妄生闻，所以称啊在外反位，他会一直修到五庭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哈、啊，在这个位置上哈、啊，他也就一直在修，好、啊，然后呢，等到某个层面了，第二阿僧祇劫地劫圣明啊，他就慢慢越来越了解空性道理，这中间都要亲近无量的佛啊，这等一下会讲到七万六千尊佛啊，还有好几千，那就是好几万尊佛了，好、啊。都在很多佛的座下都在慢慢清净，好，然后地劫就越来越清楚了，然后呢第二大阿僧祇劫在卵位进入内凡哦，第二大阿僧祇劫在内凡位，好，进入内凡位，好，内凡的卵位卵顶位卵、那个卵那个好卵顶忍是第一法，好，卵位，好，第三阿僧祇劫，好，第三的阿僧祇劫呢，地劫转明在顶位，好，到了第三个阿僧祇劫的时候，他就啊越来越清楚了，是修到顶位了，好，顶位了，好，这个是指我们大圣佛果，所以中间他始终没有成圣人哦，好，大家记住哦哈，你看这三大阿僧祇劫，从外凡位。内凡位到卵啊，那个内凡位的卵位是第二大阿僧祇劫，内凡位的顶位在第三阿僧祇劫，哦，实在有够久了啊，中间都没有成圣哦，圣人哦，都是那种大发心的菩萨，一直在四相上在一直往前修，好，好，那到最后成圣的时候，好，他就是。直接就证，好，就证到，直接就证到，好，等同阿罗汉的，他是这里讲是佛果位，啊，这个佛果位是等同罗汉即破见十二惑，好，这等同，等一下会讲到，好，这样子的菩萨到最后所证的，跟二圣声闻缘觉所证是相同的，好，好，我们来看，好，我这个中间小字有几个要注意。啊，138页，好，我们看137页的小字先练过来哈，137页小字，三大圣佛果者，不求能天福报声闻缘觉为智菩提，他就是想要成佛，可是呢，他没有要啊，不是说别的众生都不管了哈。他也不求人天福报，也不求声闻缘觉，他只希望成佛啊，是他坚运啊，他会利益众生的，所以犹如大象啊，像大象一样身汗刀剑全群而出啊，故曰大圣啊，就是呢他可以啊，可以扛比较重的责任啊，最初发菩提心即缘是地境，好，一开始发菩提心呢就是缘是地境啊，他是缘是地境而发菩提心，就四相上的哦，好，有生灭是地哦，好，苦集灭道生灭是地，啊，而去发菩提心的，啊，这个我们现在是看到藏教，你原教的人哈，他就不是这样发法了，哈，他不是这样缘生灭是地了，啊，以后我们一个教一个教的来看就知道，哈，然后呢，他。好，四地为所缘，好，缘自地境而发行，好，依四地而发行，然后呢是一为度者令度，好，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好，好，然后呢这是缘着这个好， 为度者令度，就是缘苦地境，依着苦地而发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二，为解者令解，就是没有学佛的人，很多内心很多烦恼的，希望他能够解除烦恼，所以即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是缘着极地，极地而发心的，苦集灭道的极啊，因为众生一直在集烦恼嘛，我们希望我自己的烦恼断，也希望众生的烦恼断，所以呢，这是不是缘的极地啊？因为烦恼是集嘛，我们一直在烦恼，就是一直在集，收集这个，我们的贪呢一直在集这个业，集这个烦恼的业，所以缘着这个极地呢，我们会发无烦恼无尽誓愿断，第三，为安者令安，即法门无量誓愿学，此缘到底尽。就是道呢，就是法门啊，断烦恼的法门就是道，所以缘着苦集灭道的道地呢，我们就是发什么呢？为安者令安，心还没安心的，我们给他安心了，那就要发法门无量誓愿学。最后第四个，为得涅槃者令得涅槃，即佛道无上誓愿成，此愿灭地境。这个很好了解，就是呢，缘之灭地就是大家我们发的心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那是没有得涅槃的希望他得涅槃，没有证悟的希望他证悟，是为发四弘誓，弘则大也，誓愿者要自其心愿誓，自求满足为愿，就是讲这个我们发愿弘誓，四弘誓愿。如果誓若无尽名为狂愿，故须依誓地尽而发弘誓也。这呢就在讲我们这个我们要发愿一定要有境界，才能够发愿，要有苦啦，要有这些因轮回苦烦恼的关系，我们才会有发这个四弘誓愿。那么下面再解释菩萨两个字，我们顺便来看，菩萨者乃梵语之略，现在是第五行下面，第五行下面138页第五行下面，菩萨者乃梵语之略，就是梵语的简称，全部要怎么讲呢？具足因缘，总体来讲是菩提萨埵，摩诃萨埵，大论翻菩提名佛道，萨埵名成众生，所以摩诃叫做大，所以现在我们用人来讲的话，只能用诸佛大道成就众生也。这个呢就是用诸佛的大道，用佛的这个发大菩提心，这样子一个光明大道来成就众生。所以呢又云菩提明道，萨埵明心，所以摩诃明大，整合起来，就是摩诃，那个摩诃萨埵，摩诃萨埵呢就是大道心之众生，大道心的众生，所以就是发菩提心，就大菩萨呢，我们讲的菩萨，所以菩萨两个字是简称，简称，那么意思呢就是大道心的众生，那我们常常讲什么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那么加个摩诃，摩诃就是指这个大道心的众生，所以而诸经多云菩萨摩诃萨者，这是我们来看，再来下面这个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四行，既发宏愿，倒数第四行下面，既发宏愿不行六度，其愿者虚。如果我们发了四弘誓愿，如果我们不做六度万恨的话，那么这个愿呢就是虚的了，所以古云若非行善莫添愿海，故须修六度行也，就是如果你没有行高山进入大海，意思是这条路要走得像进入爬山进入大海一样的辛苦，那这个行山就是指如果你一定要认真去做，认真的用心去走 啊，你才能够填你的四愿的海啊。那这个要靠什么呢？就修六度行啊。六度行，六度行就是发愿啊，发大愿啊，发大愿，然后呢要认真的实际啊去行持啊。那底下阿僧祇劫是梵语，此梵无数时啊。我们先解释第一个阿僧祇劫啊。阿僧祇劫呢，它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无数的意思。好，这个数，这个意思是无数，好，就是无量的大，无量大了。好，那么原则上它还是有一点，还是有这个，还是有一个大概。好，怎么样大概呢？为一，好，为一增一减，为一小节。我们先不用看到阿僧祇劫，我们讲这个一小节。一小节呢，是一增一减称为一小节。什么叫一增一减呢？就是指我们这个啊，人寿八万四千岁，好，人寿从八万四千岁是最高的啊。那八万四千岁每一百年减一岁，好，每一百年减一岁，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只剩人寿十岁，好，那这个时间就很久远。然后再增，每一百年再增一岁，再增到八万四千岁，这称为一增一减，那这样的时间合起来就称为一小节，啊，称为一小节，好，这就是一小节。那么二十小节啊，二十个增减就是二十小节，二十个增减啊，二十小节为一个中节，四个中节为一个大节，所以一大节有八十小节，好，一个大节有四个中节嘛，一个中节有二十个小节嘛，所以一个大节有多少小节啊？八十个小节，好，这样子，如此积劫至无数为阿僧祇劫，这个是指一个大劫，好，那么这样子一直累积，一直累积无数的劫呢，就称为阿僧祇劫，好，所以说阿僧祇劫这件事情是不是固定的数字？非固定数字，是指很长远的意思，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印度这个佛陀他在讨论这个时候，好，你看那时候的人的用字习惯呢，我们很难捉摸。好，你看那个阿僧祇劫，我们讲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嘛，他第一大阿僧祇劫要修到外凡位，第二大阿僧祇劫修到内凡位的卵位，好，第三阿僧祇劫才修到顶位，好，那这个阿僧祇劫又没有数字的，它叫无数，哦，所以有一些人，哦，为什么他要做声闻呢？因为看到成佛就怕了，哦，要走那么远，然后修一修还会很多状况，啊，那啊他也怕自己修不起来，啊，就所以你一下子叫他成佛，有些人是会怕的，会退的，啊，所以就为什么有一些就不跟他讲成佛两个字，先讲声闻，啊，先讲声闻，啊，先教他声闻法，或先教他啊圆觉的法，啊，就是毗湿佛的法，啊，他也欢喜啊，所以这个是应众生根器而教导。如果要教导这个三大阿僧祇劫的这样子的人，他得具备什么？大道心众生，大心要很有承担力啊，要很那个心的。那愿力很强的那种众生，你可以教他这个菩萨法，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啊，所以这是指，所以叫大圣嘛，所以这里讲的大圣哈，啊，跟我们的原教大圣那个别教大圣不同啊，所以这个大圣在藏教就有了。好，我们来看139第一行，好，释迦在讲哈，啊，比释迦佛来讲哈。啊，释迦世尊于过去久远劫前身为陶师，好，我们释迦佛呢，他是过去久远劫，你看又是久远劫，也不知道多少劫，很久，好，很久很久以前了，他曾经是一个做陶啊，啊，就烧陶啊，好的啊，筛乎，然后那时候呢，他遇到古释迦，啊，指古释迦，遇到古释迦。就是古代有一尊佛也叫释迦牟尼佛，那么他以三世供养佛而及弟子，好，他就是好，他 准备了，他用三种来供养佛。那么供养佛呢，跟他弟子，他就发愿，因为他很欢喜这个古的释迦牟尼佛，他就发愿，愿什么呢？愿未来做佛一名释迦牟尼。他就在这个古代的另外一尊释迦牟尼佛前面，也叫释迦牟尼佛，这尊释迦牟尼佛在前面发愿说，我愿未来我做佛，我也要叫释迦牟尼。好，然后呢，他还发一个很特别的愿，我的智慧弟子也要名舍利佛，因为那时候的古释迦牟尼佛他的徒弟首座弟子也是舍利佛。那他就发愿说，我的未来我成佛，我的首座大弟子智慧弟子也叫舍利佛。好，那我的神族第一的弟子也要叫目犍连，因为他那时候的那个古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神通第一也是目犍连，也是叫目犍连。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也发那个我们释迦牟尼佛也发愿，我未来呢，我成佛呢，我的神通弟子第一弟子也叫目犍连，啊，所以底下等等都一样，多闻弟子也叫阿难。那这个古释迦牟尼佛也同意他了，所以佛即允可，佛呢就给他赞同啊，说好可以啊。从此至施弃佛，啊，这时候到施弃佛，啊，值七万五千尊佛中间哦，值七万五千尊佛就名出阿僧祇，这第一个阿僧祇。此时若不遇委员，即得三不退。啊，如果没有再遇到特别大障碍的话，他会得到三不退转的，即是离五障得五功德。好，这五障上次有提到了，好，这小字我们再稍微回忆一下，五障下面小字啊，就是恶道，第一个恶道，第二个贫穷，第三个呢，啊，女子身，啊，第四个行残，就是残废，啊，第五个呢喜忘。啊，希望呢是比较是指这个对过去生忘掉。啊，那底下五功德啊，是一个第一个生人天，第二个生富贵人家，第三个是男子身，第四个根据五根俱全。啊，第五个知宿命。啊啊，那么这个呢它又分为三，以对三不退的话，就是不生三恶道的话，啊，就是位不退。啊，它这个不退是指不堕入三恶道了。好，他这里讲的不退是指不堕入三恶道，叫位不退。不生边地诸根顽具，就不受女身即行不退。好，就是他不生到边地去，我们看到小字哈，就是不生到边地，然后诸根顽具的话，就不受女身的话，就是以后都是这样哦，是指行不退。好，常是宿命，就是念不退，即念不退。好，他常常知道过去生，好，这是念不退。所以这里讲的三不退跟我们一般的有点不一样。好，他这里的位不退是指到不生三恶道，这里的行不退是不受女身诸根顽具，不生边地。哈，他这个是指到这里。好，常是宿命就是念不退。所以他第一大阿僧祇劫呢，修到这个外凡位，好，外凡位，对不对？我们前面讲的哈，是到外凡位。好，好，下面若遇委员，假设遇委员的话，什么叫遇委员呢？因为中间也有可能他遇到大障碍，好，遇到特殊的大障碍，好，这个就要跟他过去生累生累劫来过去世哈。五十劫以前哈，过去世啊，无数劫以前的过去世有没有种到什么因啊？今生跑出一个果啊，障碍的果哈。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委员呐，啊，我们很怕遇到的呢，因为怕遇到，到时候又倒退哈，又再爬回来呢，很累。所以我们就是不要再种恶因，感召未来有个委员啊，有个啊障碍啊，遇到大障碍就不好了。所以如果遇到障碍委员的话，就是要到三大阿僧祇劫使得到这样子三不退而已。所以现在是指第一大阿僧祇劫就得到了，这是顺利的话，好，外凡位。好，那么下面此事常修六度而自不知当来作佛， 四行虽强，如行施舍生命财，无所顾念。故曰四行强。好，四行强。好，就是他这个四项上他是真的很拼命舍的，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六度，下一节课就会讲到六度的哈。那这个六度他就是哦，拼命的布施，拼命的持戒，临舍生命就是持戒，临舍生命就是布施，叫四行强，四项上很强哈，可是他是没有真空性的，好，无所顾念，好，好，但是那么他因为，好，他底下哈，底下有一段哈，说虽则未尽之此，事虽强而理弱，故云虽也。但以空无但以苦空无常无我之观，福祸不断，啊，故曰理观上罗。他只是以苦空无常无我的观呐，把我们的祸稍微扶下，好，啊，这个这样子的理观也还是算弱的了，好，不是很强的。望声闻以定菩萨之位，位在外凡，这个很重要。望声闻以定菩萨之位，啊，就是说望声闻。因为这个菩萨还没有断生死轮回啊，声闻是指罗汉果位哦，哈，像罗汉果位哦，哈，他是断见识恶惑，还没有破尘沙惑，破这个无明惑，还没有破到那么多去哈，他是破这个只破见识恶惑，说是妄破见识恶惑来讲菩萨，所以位在万凡，哈，位在万外凡位，哈，故曰准妄声闻在外凡位，哈，外凡者即。勿停心总别念处也。好，就是我们刚啊，这前面也讲了，好，这是第一大阿僧祇劫出了，好，出了，好。那么现在讲第二大阿僧祇劫，我们来看，又从寂那思气佛自燃灯佛，现在倒数第三行，139页倒数第三行。从寂那思气佛到燃灯佛，好，自燃灯佛，自燃灯佛，值多少佛呢？76000佛。前面我们第一大阿僧祇劫是，啊，从这个，从古释迦牟尼佛开始算，啊，然后到思气佛，值了75000尊佛。我们啊，这是139页的第四行，对不对？好，这第一大是阿僧祇劫，是值75000佛，好，对不对？出阿僧祇劫，好，这时候修到外凡位，好，然后呢，第二大阿僧祇劫呢，就是我们倒数第三行了，好，139页倒数第三行，又从寂那思气佛到燃灯佛呢，是值76000尊佛，啊，名第二阿僧祇劫，此时的菩萨名善慧，这时候呢，有一个菩萨。菩萨名字叫善慧菩萨，善慧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过去生了，啊，好，那么他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呢，用七金莲花供养燃灯佛，啊，敷鹿皮衣，啊，不乏眼泥，使燃灯佛便受奇迹，汝当来世必定作佛，名释迦牟尼。好，这个呢，这个是很有名的故事啊，大家还记得吗？供养燃灯佛的故事，啊，就是这个三慧菩萨那时候呢，他是个童子啊，哈，啊，他很穷啊，他很穷啊，好，很穷，很穷呢，他就这个，因为那时候燃灯佛啊，哈，好，燃灯佛呢，他这个啊，经过这个城啊，啊，这时候这个三慧菩萨，好，这个善慧啊，好，这个居士啊，一看到燃灯佛很欢喜，好想供养燃灯佛。好，然后他就好不容易东找西找，找了七金莲花，好，他就是找的，就是拼命找，好，拼命找，啊，这时候还遇到了这个耶稣陀罗，就是遇到了耶稣陀罗，后来才跟耶稣陀罗才会有这个后来为夫妻的事情啊，好，就在这时候，七金莲花是从耶稣陀罗手上拿过来的，好。那因为他找不到花了，只有耶稣陀罗手上有花，好，而且拼命的跟他拿，好，想办法就是跟他要了这七金莲花啊。耶稣陀罗看到释迦牟尼佛很庄严 好，那就这样跟他约好，就是这样子结下这个缘。好，那未来生就生生世世啊，这个耶稣陀罗就一直护持释迦牟尼佛。好，才有这样子一个故事。他这个七金莲花供佛呢，供了燃灯佛那时候受记他未来生中又是释迦牟尼佛，因为第一次在第一大生期劫的时候，古释迦牟尼佛就已经啊，他这时候呢就在那时候的因缘，他就已经发愿未来生他自己就想成为释迦牟尼佛。好，所以他未来生就种，他过去在第一大生期劫的时候就种下种子了。好，他看到古释迦牟尼佛就已经发愿了，我要跟古释迦牟尼佛一样。好，智慧弟子也叫舍利佛，神通弟子也叫目犍连，多闻弟子也叫阿难等等。这个呢都是那时候种下的因。所以这时候的燃灯佛到第二大生期劫最后的一尊佛燃灯佛帮他受记。好，帮他受记也是也知道过去生的因缘，就是未来生你当成佛为释迦牟尼。所以他这里还有个情况，就是这个三会菩萨用七金莲花供佛的时候，那么他呢布法眼泥啊，铺鹿皮衣啊，就是把那身上鹿皮衣啊铺到大地啊，铺到那个释迦牟尼佛走过，因为释迦牟尼不是燃灯佛，燃灯佛从城外走进来啊，他在欢迎燃灯佛。那个地上是有泥巴，他很不想燃灯佛呢踩脏了脚，好，那就把那个鹿皮衣啊铺到地上，让那个燃灯佛走过去哈，不会踩伤，不要踩脏的脚哈，能够踩到干净的地方，就好像我们现在铺红地毯一样哈，这个意思。那他这个，然后他这更感人的呢，他用布法眼泥，用他的头发把那头发散开。趴到地上，好，把头发铺到地上，让燃灯佛走过去，好，以这样子个恭敬心，好，恭敬心，然后感召这个燃灯佛为他受记，好，当来世必定作佛为释迦牟尼，好，好，我们来看下面，好，140页的第一行，好，尔时虽自知作佛，口未能说，这时候他虽然知道自己。可以做佛，可是他没有讲，也不太去讲这个了。好，这时候是什么？此乃鸾法智慧，修行六度，此乃鸾法的智慧。好，这个时候就是鸾顶忍的卵，所以第二大生期劫修到卵位。好，说修到卵位，好，以这个卵位在修行六度，故名地解见明。眼视地理渐渐分明，而未甚极明，渐渐分明，但是不是极为明白，故不向他说，他还是没办法跟人家说什么，因为他只是越来越明白，可是又不是极明白，所以也没办法说什么。准望声闻在卵位，自从燃灯佛至毗婆尸佛，到毗婆尸佛就是我们现在过去七佛的其中那尊啊。好，毗婆尸佛是我们衔接的上面那一节的最后一尊哈，毗婆尸佛值了多少尊佛呢？77000佛。好，名第三阿僧祇满，第三阿僧祇劫满了77000尊佛。好，是时内心了了自知作佛，口自发言无所畏难。这时候内心非常清楚了，因为他已经地解越来越明了，好，越来越明了。三大生期劫之后，他已经越来越清楚自己了，好，未来必定可做佛了，好，我一来是当得做佛了，无所畏难，好，此是顶位法，鸾顶忍是第一法的顶，好，顶，他这种顶是很稳固的顶，这种顶就很稳固，你看修那么久，所以他已经很稳固了，不会退的，好。修行六度，第四地关节转更分明，如登山顶。这个他在解释这个顶哈，如登山顶啊，因为他修行六度，苦集灭道四地越来越关，越来越清楚了。好，而且事故分明，像登到山顶，事故分明。好，到山顶上，他往左右看，前后看都很清楚。 啊，意思是他在法义上怎么看都很清楚了，了了之之，也能够向他说明，向他人啊度化他人，啊，故因地劫转名在顶位也。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三大神奇劫，啊，下面我们讲六度，啊，六度的，然后百劫修相好，你看这么辛苦呢，啊，这么辛苦啊，这个佛陀。这个是现在讲的是藏教，因为你现在所看到这个，在二圣的经典都有讲到，都有讲到。我以前就有问那个南传的这些出家人哈，啊，我说你们这个南传，他说我们有菩萨，他们讲他们有菩萨，可是他们的菩萨是指这种菩萨，啊，泰国人也有讲菩萨哦，但他们的菩萨是指这种菩萨哦，要成罗汉的果位的菩萨哦。所以他们的佛的果位就是指罗汉的果位，好，等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了哈。他们的成的佛呢，就是指这个佛啊。我们现在继续，啊，我们刚刚是看到啊140页啊，我们现在看到140页的中间哈，啊，中间本文的地方。现在我们讲到百劫修相好。六度既满，更助百劫修相好因，在下等位。刚刚提到啊，鸾顶啊，鸾顶忍啊，现在讲到忍，忍呢是在最后百劫啊，最后一百劫的时候，好，我们来看这一百劫的时候呢，是六度既满。这个六度既满是有它标准的。有这个满的标准，什么叫满的标准呢？六度我们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布施。布施的满的相貌是什么呢？好，所以我们来看哈，看第一啊第一行小字第一行下面哈，六度各有满时。好，教仪云：一切人师无所遮碍，乃至以身施食无心无所习，这样子就是满相。好，它的关键是以身布施的时候，内心还无所好，不会去贪爱自己这个身体，就是临舍生命，舍掉这个生命，我们呢都还能够啊去啊去布施，好，还能够去布施，这个呢就是布施波罗蜜的满相。好，那我们来看过去，他这个举的佛陀过去生的例子，如尸毗王以身尸割，解体毗漏，虽受痛苦，举身上乘，以书割命，心不悔恨，立誓自证云：我心无悔者，身可平复，既立誓矣，天地震动，生还如故。好，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以身布施，就是讲过去生，在佛陀的本身故事里面啊，有提到有一个尸毗王啊，他以身体来施这个割啊，以身体来施这个割，为什么呢？因为呢，有一只老鹰啊，追这个鸽子啊，老鹰一直追着鸽子，这鸽子跑到国王旁边啊，然后呢，跟国王求救。那这个国王呢，就跟这个鸽子要，好，这个跟着鸽子跟这个鸽那个老鹰呢，好，跟老鹰讲，你不要追他，好，你请他放他一命。啊，这个老鹰呢，就跟国王讲，你要放他一命可以，你身体要割下跟鸽子一样的肉给我吃，啊，我就放他一命。啊，这个国王就真的把身上的肉。就割下来，好，啊，割下来呢，虽然很痛苦，啊，举身上秤，好，上这个秤啊，因为他秤的跟鸽子要同样重嘛，好，啊，就好，把他身上的肉，好，一块一块割，结果那个老鹰一直说不够不够，割那个肉已经割的比鸽子多了，老鹰还说不够，好，啊，那个国王呢还是继续割，到最后把身体也给他。整个放到秤上，好，来这个赎这个鸽子的命，跟老鹰赎这个鸽子的命，那心不会悔恨，内心一点都不会悔恨，好， 而且他又立下誓言，誓言就讲，我心无悔者，身可平复。因为老鹰怀疑这个国王是真的假的，心里是真的都是欢喜布施吗？那这个国王呢，跟那个老鹰说，我真的欢喜布施，如果我心里没有一点悔恨的话，真的没有一点悔恨的话，让我的身体平复到跟原来王权一样。所以他才讲立誓自证云，我心无悔者，身可平复。就那时候发下的这个一个誓言，就真的既立誓矣，立下这个誓言以后，天地震动，大地震动了，结果身体就还复如故，就跟原来一模一样了。这个在经典里面有好几个这种类似的故事。我们看下面，如是等乃菩萨本身舍身命施啊，心不退悔是檀波罗蜜满相。檀波罗蜜，檀就是布施了，檀波罗蜜的满相。所以心呢不退悔，心不退悔，我布施出去，这是指生命哦，我的生命布施出去，我也不会后悔，这是我们布施波罗蜜的圆满相。所以我们讲这个布施波罗蜜我们讲的六度波罗蜜的圆满，它是有它圆满的，不是说你布施到全天下的人都满意了才叫做布施圆满，不是哦，是你的心地圆满，你的心真的施到，因为施是布施是指失去，让我们这个贪舍掉嘛，不会贪着自己内心嘛，不会贪着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舍生命财那能够这些舍都能舍到，我连生命都可以舍的时候，就是布施圆满了。所以它是一个檀波罗蜜的满相，就是指这样。这里还有底下还有，第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持戒。那么持戒波罗蜜的满相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不惜生命护持境界者。就是要不惜生命护持境界，就是持戒的满相。那这里举一个故事，如须摩陀王氏。须摩陀王，古代一个国王，他这个王呢精进持戒，常遇时雨。他呢他非常精进，这也是释迦牟尼佛过去生哦，现在讲的都是释迦牟尼佛过去生哦，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过去曾经有一次是他做须摩陀王那么这个须摩陀王呢，他是非常精进持戒，他持什么戒呢？常依时语，他说出的话一定做到，这叫时语，绝对做到叫时语。那么他这里讲与结摩沙陀大王共齐，齐许还国七日，供养沙门净，即来救终，四王齐满，为此时语借故复其旧事。这个呢在讲什么故事呢？他这里讲得很简短，那这个故事有前因后果的。我们来稍微讲一下，这个须摩陀王呢是那个时候一个很有仁爱之心很仁慈的一个大国王，那百姓都非常的爱戴他。有一天呢他呢因为他这个上面讲的是供养沙门，那个诸经典他不是这样讲的，他是因为有一天呢这个有一个婆罗门一个婆罗门跑到国王这里，一个乞丐，是乞丐哦，跑来国王前面跟国王乞食。那因为国王正好在跟一些人正在游乐正在玩，那个时候可能是有个晚会了类似像这样有个晚会那这个国王跟大众正好跟大臣们正好在玩那这时候呢有一个乞丐婆罗门呢来跟国王乞食要吃的，那国王正好准备出发要出门了来不及给他东西吃，他就跟这个乞丐讲没问题，我会给你的但是等我回来我会准备东西给你吃这乞丐呢就很欢喜就等国王回来，就国王呢就出去又在另外一地方又因为 是跟人家约好在那里又游乐又在玩。就这时候有一个叫做这个鹿族王，古代翻译叫班族王，啊，这里是讲杰摩沙陀大王，杰摩沙陀大王，他是一个那时候是一个很恶的很坏的一个王，是恶王。那么这个杰摩沙陀大王有两只翅膀，他有两只翅膀，那我们他有另外一个翻译叫班族王了，班族王，这个在戒律里面才有这个故事在，这个是很有名的故事。那么这个杰摩沙陀大王呢，他从那个山里面飞过来，飞过来呢，他就碰到这个须陀这个仁慈的须摩陀王，就飞下来呢，用他的他用那个翅膀在飞嘛，然后他有大力量大能力，那就把这个须摩陀王呢给他抓走了，抓到山里面去，那时候抓到山里面，山里面同样有其他99个王，也都被这被杰摩沙陀大王这个班主王给他都被他抓了，都被他抓了。那么这个须陀摩王是最后是第100个王啊，那么他就把他抓来，一抓来的时候一放在地上，跟那个其他99尊王放在地上就是放在一块啊，这个仁慈的须摩陀王呢就哭了，哭了很伤心啊。啊，这个班族王啊，就是这个杰摩沙陀大王啊，这恶王就问这个仁慈的王说，你哭什么呢？你一代大王哭得像小孩子一样，就念他了。啊，这一代大王呢，这个仁慈的王就说，我不是哭我自己要死，我是哭我答应一个乞丐要给他东西吃，可是呢我守这个食与戒就是不妄语，如果我现在没有回去给他东西吃，我就跟他打妄语，我没有守承诺，我没有守这个承诺，我呢就是很对不起这个乞丐。他连乞丐都觉得对不起他，答应他的都还没有做到他说，然后呢这个恶王啊，杰摩沙陀大王就很好笑啊，说这个是一个乞丐，你就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还在哭啊，那不行，我说守食与戒，我不打妄语，不打妄语，我任何人都得要都得要跟他都不能够不守承诺。然后呢他就跟这个仁慈的王就跟杰摩沙陀大王跟他约说，你可不可以放我回去，我呢把这个东西布施给他们之后，布施给这些乞丐之后，我一定回来，然后你要我死我就死。这个杰摩沙陀大王就想了，说他就觉得很好笑，他是想说，那好，反正我有两只大翅膀，我有大能力，我随时可抓你我就放你回去好了那他然后他就放他回去，他就想他一定不会回来他觉得这仁慈的王一定不会回来。结果这个仁慈王回去之后，马上就依着誓言他所有的承诺，就马上给这个乞丐东西吃。那个乞丐在门口就在等大王了他就然后给他东西吃，然后呢顺便就跟立这个下面的王子他的下任国王要谁接，马上都交代后事，后事全部交代好，哪一个人接我的国防位，然后跟大众讲跟老百姓也讲，我现在要赴死期了这个杰摩沙罗大王这个班主王要抓我那我呢要去赴死了那你们呢要大家好好的照顾自己。而且我那个举重大哭所有老百姓一直哭说，国王你不要去了，你不要去我们有弓就是那个弓箭我们有强大的士兵我们有什么大象什么我们可以保护你，你绝对不用去怕这个班主王这个国王就讲，不行，我答应这个班主王的恶王班主王，我答应他要去赴死的我既然讲了我要守食与戒所以他一方面是答应乞丐，一方面是答应班主王要回去的，所以我既然说我他放我回来我会回去，我就一定要回去，因为我讲话就得说话要算话了。 那的老百姓哭的送国王走出门，这国王就走到山里面啊，到班主王那里，好、啊、就赴死啊，好、啊、就是赴这个约啊，好啊，班主王就远远看着国王真的走来了，他很好奇了，他就觉得很好奇，说你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你从我这里离开就等于是你有一条生路了，明知道自己会回来会死，你还会跑回来啊？他就是问国王为什么，他说我守时与节，我既然答应你我会回来我就回来，好啊，那这个国王，这个恶王啊，就很感动，心有感伤，他就在想啊，哎呀，我这一生还不如这个国王啊，那老百姓这么爱戴他啊，还这么样子的存啊，连生命都可舍掉啊，都愿意守这样一个不妄语，好啊，他就觉得很敬佩，然后就把这个国王放回去了。啊，不止放回去，连他99个国王都一起放了。啊，这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度化班主王的故事。那班主王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度化的，啊，他是因为这样度化的，好，所以他这里就讲，好，什么叫做谈这个四罗波罗蜜圆满相？好，他就讲，我们看第四行下面，四王其满为持十与戒故，复其旧时，好。逝者为持一戒不惜生命，如是等处处因缘经说本身。本身，本身的意思就是佛陀的过去神，叫本身。我们讲的本身经，本身经哈，讲本身经的意思就是佛陀的过去生的所有故事，好，就是讲本，就是本身。在大藏经好像是第四册还第啊第三册第四册，差不多这几册哈，啊，都是讲本身因缘，好，菩萨的因地。菩萨因地持戒舍身，心无悔恨，即是施波罗蜜满相。好，施波罗蜜满相，所以大家要知道，好，持戒到圆满是什么圆满呢？临舍生命都能持戒，就是持戒波罗蜜的圆满。施波罗蜜，施的意思就是持戒哈，就是持戒。我们这个古代的翻译啊，就是意义那个音啊，音译就是施罗，啊，意思就是持戒的意思。好，那么下面呢，忍辱波罗蜜的圆满相啊，也是同样意思。好，我们来看，若人来骂，锅锤割钵，肢解夺命，心不起嗔，啊，就是施啊，就是这个禅波罗蜜圆满相，禅就是忍辱的意思。好，忍辱波罗蜜的圆满。好，那么它是怎么样呢？就是割钵。就是人家给他割啊，剥他的生命啊，肢解身体啊，都不会生恨。这里讲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很有名的，这个《金刚经》的那个什么忍辱仙人跟割力王啊，这里翻译是另外一个哈，他意是同样的故事的哈。如禅体比丘，好，常修持忍，在树林下入禅三昧。使迦梨狮王为女色故，身重鼻扣。啊，就是这里讲参利比丘，就是那时候的忍辱仙人。啊，忍辱仙人，金刚经的忍辱仙人就是这个了，这是一样的故事了。啊，那么他一直修慈忍，好，慈悲忍辱。那么在树林下，他入了禅定的三昧。这时候呢，因为这个迦梨狮王啊，就是割力王了。啊，割力王呢？带了很多的这个他的婢女啊，啊，那个妻妾啊，啊，那个皇宫的所有的那个妻妾哈，啊，这些嫔妃啊，哈，啊，都出来树里面玩，啊，他大家玩来玩去，有一群嫔妃啊，就跑到，就正好碰到，啊，跟这个割力王啊，就是分开来，啊，在里面树里面玩来玩去，碰到这个禅利比丘，就碰到这个忍辱仙人，那么。就是看得很好奇啊，哎，这个仙人，这个他怎么坐在树下哈，在那里打坐，而且啊神采奕奕，啊那个神色非常的光亮，哦，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好，啊，就大家这个这些女众啊，就围在他身边哈，啊，来听他讲法，啊，希望他讲法给他听啊，哦，啊，大家围在他身边，他就在讲法的时候，这国王啊，迦梨狮王从旁边经过，看到。哦，就很生气，他嫉妒心就起来了， 这些嫔妃就被你吸引去了啊，你抢我的嫔妃啊，然后呢，这个我那我怎么办呢？哈、啊，他就升起嫉妒心，就割他的手足耳鼻。好、啊，因为他主要为什么会割他手足耳鼻呢？他就问这个禅利比丘，他说你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他说我在修忍辱。啊，忍辱，好，我看你怎么忍。就拿这个不说还好，说出来就这个割力王就拿出剑了，拿出要把剑就割他的手啊，足耳鼻都割下来。好，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忍辱仙人禅利比丘啊，就心忍不动，真的心忍不动。好，这时候王呢就问言，他说我今天劫汝身底下哈，好，时王问言。今劫汝身定能忍否？你能够忍？你真的能够忍吗？比丘答言：实不嗔恨。我呢，绝对不会嗔恨的。这王言啊，国王就讲：谁信汝言？谁相信你呢？这比丘答言：我若实忍，心不嗔恨，当令我身，好，当令我身寻疾平复，说是于是身疾如故。就是说他就发愿，好，他就发个愿，如果我心里没有一点嗔恨心的话，我若是实在的忍，而且这个忍不是压抑哦，不是压抑心里的嗔恨哦，不是哦，是真的忍，然后呢也不会有一点嗔恨心，当令我身啊，令我的身体平复如故，好，寻疾平复啊，这样一讲出来的时候啊，身疾如故，这里面也有大地震动，也有个大地震动，在经典里面有这样子讲，大地震动，身疾平复如故。如是等不惜生命修行忍辱，是禅波罗蜜满相。所以他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加这个故事，还要再加他一些里面没有讲的，这个国王呢，哥杰拉僧尼的国王呢，就是谁啊？角成奴。哎，我们第一个比丘，五比丘，第一个比丘角成奴尊者，角成奴啊，好，角成奴尊者，好，他过去生就是这个国王啊，割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身肉啊。那你看哦，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呢，在这时候他是忍辱仙人嘛，因为他在这个国王割力王在割他身体的时候，啊，佛呢就发愿，我未来成佛，我第一个必定度你。内心里面就发言啊，我未来成佛，我第一个一定度你，第一位度的就是你啊，那就真的他这个愿啊，好，那当中间还有个注解了哈，就是他这个发完这个愿，好，然后就讲哈，我心不嗔恨，好，当令我身寻疲如故，他这个身体恢复成原来样子的时候，这割力王一看到身体恢复原来样子，他心里面就一惊，就跪下来忏悔了。因为他割到圣人了，他觉得他害到圣人了，他心里就很惭愧，很忏悔，就当下跟他忏悔哈。啊，当然呢，忏悔是真不会是没到地狱哈，可是呢，他却经历恶道很久的时间。后来割力王到恶道很久，再恢复到人道，又碰到释迦牟尼佛又出家，好，啊，这个就是这个角成奴比丘。那么这个附带一谈，这个角成奴比丘，你看哦，角成奴比丘他的身份是什么？是那时候国王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王子身边护卫他的，保护他生命安全的侍卫队队长。角成奴比丘啊，他在家的时候是侍卫队，不是他们不是五比丘护卫着国王，护卫着这个太子吗？哈、哦，释迦太子。从那个国王偷，从那个王宫偷渡出来哈，偷偷的跑出来，就是这几个护卫他的，好，护卫他的，好，这中间，他在这个菩提树下打坐，好，在哪里修什么啊？那个到哪里修行，都是这个五个侍卫队，好，在保护，都在保护这个释迦牟尼佛，好，所以这六年苦行都是这几个在保护他，所以他是侍卫队的。因为我们讲的就是总队长，所以你看啊、哦，过去生害着佛陀的身体，一个个被割下来，啊， 损害他生命啊，今生他的果报呢他要还啊，他就要保护佛陀安全，所以他今生就是负责就是佛陀的安全啊。那这个是，所以他这个因缘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哦，你不要想哦，你现在虽然被人家欺负，过去啊，现在被人家欺负，未来生中他是要还你的哦。你今生是被人家好像啊，我们台语讲到阿罗对，可能在欺压下去啊，欺压到没有办法。你未来你现在就忍辱就当成没什么还债想啊，怎么样想都好，你就笑一笑就过去了。未来生中啊，他该还你的还是会还你啊，反倒还了还会加倍还啊，还是会啊保护你啊，或是啊各方面的啊，这就是我们讲的是因果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忍辱波罗蜜的圆满相就是指这样。忍辱的时候心不起任何嗔恨，即使失去生命也不起任何嗔恨，就是忍辱波罗蜜的圆满相。现在我们讲这个现在底下哈，底下是在讲布施持戒精进，好，精进的圆满相，布施持戒忍辱禅定好智慧。好，现在讲精进的圆满相。这个精进呢，这里是有讲一个故事了。好，大师太子，好，来我们来看这个大师太子。好，第141页，好的倒数第二行，好，若有大心如大师太子，为一切众生入海财宝。他很精进，他为了一切众生到海里面去采宝，那采宝目的是干嘛呢？为一切众生，要布施给众生的，好，是为了要救度众生，好，帮助众生的。从龙得如意珠，从这个龙啊，得到一个珠叫如意珠啊，是很珍贵的。好，将欲还阎浮，要还到南阎浮，好，他去大海采宝，好，那与衣服宝物布施众生，好，那他就好要希望他。这个要还阎浮提，就是还到这个大地上哈，要能够把他采来的宝哈，要能够施给众生。可是呢，遇到一个会偷东西的海神哈，海神习珠哈，海神不是龙哦哈，是海神哈，海神习珠因其睡卧哈，142页第一行，因其睡卧即盗取其珠，将还海公哈。啊，这海神就偷了他的东西了，偷了他这个珠哈，这海神很爱这个珠，啊，他龙王那里偷不到哈，就到这个太子身边来偷，啊，那被偷走了，太子觉知为此珠故，是以此身输大海水，令海干净，啊，这太子就发现哇，糟糕，我这个珠啊是为了要布施给众生用的哈，啊，那么可是却被这个海神给偷走了，啊，他就很难过。那为了要把这珠再取回来，是以此身输大海水，他就拼命用这个身体把大海水给捞掉，好，给它捞掉，令海干枯。看他愿力到这样，他说你海神躲在海里面，我们拿你没办法，那我呢就把海水弄到干，好看你会不会出来，好，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啊，就是为了要把这个珠再讨回来了，令海干枯了。好，那从神所诛心定不懈，哦，他很精进认真，就是要把诛给取回来，心定不懈，好，完他不会懈怠。这时候感天地心，为物精情，不惜生命，好，这个天地啊，这个天上的玉皇大帝啊，啊，四体还婴啊，那就很感动，好，就帮他了，好，即将诸天注输海水，好，就这个四体还婴啊，这个天那个玉皇大帝就跟其他诸天就讲说，你们大家一起帮忙好了啊，看这个人那么认真为众生，要把海珠把这个摩尼宝珠取回来，好，你们就帮助他好了，好啊，诸天就帮忙啊，帮忙把海水弄干，水碎减半，这海水就减一半，海神开始害怕了。海神不顾，惭愧还珠啊！海神就很害怕了，很惭愧把珠还回来哈， 一如释迦菩萨执佛杀佛。所以现在讲的是第一个刚这个精进的一个故事，现在讲第二个故事。好，这个精进，你看他精进，这里讲的精进意思是为了布施那么精进，精进是骗其他的好几个啊，持戒精进，布施清净，好，就是意思是认真的，好，这个我要勇往直前哈，不会退行，好，就是指精进。那么现在讲另外一个精进，好，一如释迦菩萨，好，释迦菩萨执佛杀佛，好，在佛杀佛那个时代，好，七日七夜瞧一足，目不暂寻，好，他瞧一足，他这个瞧一足，我翻了老半天的资料哈，没有一个解释。他可能是那个时候一个恭敬的，看这个应该是一只脚站立的意思了，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在，啊，我们就是发挥想象力，啊，他这个乔一族应该是类似像这样一种恭敬的一个身体的姿势。那么在经典上有另外一个，就是合掌，他乔一族然后双手合掌，啊，那七日七夜做什么呢？说赞佛偈，好，说了一句赞佛偈，这里没有写哈，他但是他这里七日七夜赞佛说了哪个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一个偈，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这个赞佛偈就是这时候讲的啊，这句赞佛偈是佛陀的过去生，遇到佛杀佛的时候，看到佛杀佛这么庄严，好，看到佛杀佛很庄严，这时候佛杀佛是在一个山洞里面，他是在一个癌窟啊，哈，一个山壁的山洞，哈，这里也没有写哈，他实际上他的故事是在一个那个山癌里面，一个山洞，很大的山洞，好，那也有很多比丘，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呢，那时候呢，过去生哈，他就去看到佛杀佛，哇，好庄严。这尊佛怎么那么庄严，哦，庄严到他站在那里瞧一足，双手合掌，七天七夜不停说赞佛偈，说这个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无比的这个赞佛偈，说了七天七夜，你看这样精不精勤啊，好，真的非常精勤。这个故事在佛本行集经里面讲的，好，佛本行集经，这部经，行是行人的行，好，本就是本身故事，这个本哈，佛本行就是我们过那个行人过马路这个行，集就是苦集灭道的集哈，佛本行集经哈，这部经里面哈有提到这个故事。那么他如是等不惜生命为物精勤，即名毗梨耶波罗蜜满相，就是哈这个精进波罗蜜的满相。就是这样，好，你看他精进到不惜生命，七日七夜说赞佛偈，讲七日七夜。那么这个佛，这时候佛杀佛，因为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生哈，他在佛杀佛的时候说这个偈哈，说了七天七夜，业障消了很多。那么这时候佛杀佛就对大众讲，前面讲赞佛偈的这一位。就释迦牟尼佛的过去生了哈，这位菩萨，他说他因此赞佛偈，而消了哈90多劫大劫的业障，好，那未来生必定可成佛，又给他受偈，他未来生为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佛过去生已经给很多佛都受偈，佛杀佛也是其中一位，啊，受偈他未来生必定成佛。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是指佛杀佛那个时代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古人这个故事，我们现在的精进实在是称不上精进了啊，他们是为舍生命啊，不惜生命而精进。那么现在讲禅定，禅定波罗蜜的圆满相是什么呢？啊，它圆满相就比较有意思。好，我们来看。如上舍离仙人，哈，坐禅时， 无出路兮，鸟于罗际中生子，不动不摇，乃至鸟子飞去，是名禅波罗蜜满相。好，就是他指入定了、啊、入定定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仙人啊坐禅的时候没有出路兮，没有出路兮就是已经归息了。我们讲就是那个第四禅天，好，要这样到四禅天，好，到四禅天才有办法。好，那么四禅天呢，他这样一入定他就入定了。好，那么这个入定不动不摇，这鸟呢在他的逻辑就是他头发了，他那个头发上做巢，巢里面又生了小孩，好，到小孩子长大又飞走，他还在禅定。那么这样子的禅定就是圆满相，禅波罗蜜的圆满相。好，这是禅波罗蜜。好，那我们现在看智慧，好，波罗波罗蜜。波罗波罗蜜的圆满相是什么呢？菩萨大心分别如取品婆罗门大乘，分阎浮大帝作七分，若干大乘小乘聚落村民尽作七分，波罗波罗蜜亦如是，是菩萨波罗波罗蜜满相。好，这一段大家这样看可能看不出来，好，它的原始的故事是这样，好，就是菩萨呢他要大心分别。什么叫大心分别？要大智慧能够处理事情，就是大智慧处理事情。好，那什么叫大智慧处理事情呢？好，他这个这里有一个取品婆罗门大乘，好，就是那时候释迦牟尼佛过去生的时候，好，他是释迦菩萨嘛，好，他是菩萨。那么这个大菩萨呢，好，他在就是统领，好，统领这个阎浮大帝，南阎浮提。那么他是等于是我们讲的叫做这个类似的大国王了，哈，就是等于是转轮圣王了，啊，转轮圣王。好，那么这个转轮圣王，他有大智慧。那么怎么大智慧呢？他呢，因为这个阎浮大帝啊的许多大国小国啊一直在吵。为了大地，为土地在吵，吵不完了。好，包括这个取品婆罗门大臣们，好，以及他的阎浮大帝的很多的这个小国都在吵，好，为了分土地不平均。那么他呢，就释迦牟尼佛菩萨这个转轮，这应该是转轮圣王哈，这是我讲的哈，这是转轮圣王。好，那么这个大国王呢，就帮忙分，好，就告诉这个取品婆罗门大臣们。好，说你们呢要怎么分，好，把这个大地分作七分，好，把分阎浮大地做七分，然后呢把若干大城小城聚落村民都尽做七分，都分成七分，这样子的话大家都所有的争互相的这个吵来吵去的状况，好，互相争来争去的情况就熄灭了。那么这样子的智慧就称为波罗波罗蜜圆满相，好，菩萨波罗波罗蜜的满相。好，所以他这个波罗波罗蜜满相，他讲的是利益众生的这个智慧了。好，相上的智慧，如果说我们实相上的智慧，当然是不是这样的了。好，好，我们看下面，上来接下忍智慧，忍调伏诸根，满足六度也。好，就是上面讲的，好，从这个布施到忍到智慧波罗蜜，好，能够谈到圆满这两个字呢，就是因为它能调伏诸根，调伏我们的调伏自己，好，调伏自己宁舍生命，能够去做到这个呢，叫做好圆满的这个六度波罗蜜。好，我们来看啊，下面百劫修相好啊，百劫修相好，我们就来看个大概。好，他这个百劫修相好，就是你六度波罗蜜圆满之后，最后一关准备要成佛了。那么这个成佛这个佛啊，我们看那佛都有三十二相好，那这三十二相好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到最后百劫修相好。好，所以这里讲即百劫中修于相也，好， 那么底下问，好，像倒数第二行，好，问于何处种的，什么时候来种，来这个种这些相呢？答：欲界，要在欲界修；人中，要在人中修；南州，南阎浮提，啊，南阎浮提；南身，哈，他用那个以男子身在修；佛出世，啊，在佛出世所修。非缘于人人众也，啊，用意业第六识，好，然后呢，底下要讲初众合相，好，刚开始是众合相，这个就不同的讲法了。我们只是稍微看个前面两个哈，有云，好，就有人这么讲，第一个相好是众，因为三十二相，三十二相是哪一个相是第一个修的呢？好，有云呢，就有人就讲。初种足下安平相，初安利故，就有人这么说，说呢，应该是这个足下安平相，这是第一个修道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要这个初安利故，然后种于相，好，意思是有个立足点，啊，先两脚先站好，哈，能够站得稳。啊，那你这样子其他相才会好修啊，好，这是一种看法。啊，第二种看法是有云，啊，甘木澄心是大海，这甘木啊，好，这是佛陀这个慈悲的眼神啊，我们称甘木啊，好，那先以大悲视众生故，好，为什么是甘木？就是甘眼，这个眼睛呢，佛陀那眼睛真的很庄严啊，看到佛陀那个眼睛啊，就。难怪这个释迦牟尼菩萨的时候，过去生看到佛萨佛，啊，七日七夜为他说赞佛偈，啊，天上天下无如佛。你看能看到佛，要能够七天七夜赞佛，心都不会觉得疲倦。你看佛的相貌多庄严，啊，是看到这么庄严，他才好啊。所以他这甘木，他那个眼睛哈。那个经典上描述那个佛的眼睛真的是太庄严了。你看那个赞佛偈讲的，甘木澄清似大海，那眼睛是澄清的，像似大海水一样，这样子的清啊，好，这样子的清啊，好，看到就有那种哈佛的那种慈悲啊。好，那么为什么甘木会第一个先这个相会先有呢？是因为先以大悲视众生故，好，所以它是第一个相。但是呢，这些呢是不一定的啊，虽有词语亦不必然啊，是不一定的。有一些讲法呢是说啊，这是理无前后啊，是不一定的。那么底下还讲了很多啊，那我们这个就不特别一一讲，那是我讲其中几点哈，其中几点。他讲这个一幅，你看哈，百劫修相好，就是一百劫中要修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们有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在这一百劫内给它圆满。那么这个每一个相要多少福能够把它修好？那经典上记载是一百个福，一百个福才能够显，才一个相貌才能圆满。好，一百个福才能圆满。好，那么这一百个福这次怎么算呢？好，怎么算一个福怎么算？好，我们。举个例子啊，这里面的各种算法都不同了。那我们呢，先看其中一个算法哈，啊，第六行，好，第六行，一百四十三页第六行，好，有云：大千众生盲，能自得拆为一幅，就是说，这个大千众生是。大千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不是只有我们南阎浮提哦，南阎浮提是其中一个小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是很多这种小世界须弥山为主的，啊，南阎浮提有这么多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这么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众生眼睛瞎了，你能够把他所有的眼睛全部都治好，你所得到的福报是称为一福，称为一福。那么这个一百个福，你才能够，你这样的一百个福才能够累积为佛陀的其中一个相。好， 其中一个想是这样来的，好，大家大概有个概念了。那么又有另外一种讲法，好，底下有云大千能服毒，智的拆为一服，啊，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这个佛的度化区啊，啊，有啊，都这个人道的众生都服毒了，你能够都把他救起来了，就算一个福了。啊，有云大千能死，救得为福，啊，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人死了，你呢又把他救，都给他救起来为一个福，啊，能够一福。啊，然后呢，有云一切人破见破戒见，能为说法令舍世事为一福。啊，就是所有的人都破了戒，也破了见，那么你要能够为他说法，让他舍掉这个邪恶之事，啊，这个是弃恶从善，能够这样的话为一个福。好，这个是。简单讲了，事实上它是很难譬喻的了，啊，也很难讲的，啊，我们只能大概，啊，这样子 有个概念。所以百劫修相好，你看他是菩萨行，就一直认真的做，啊，好，那真是很认真做呢。 好我们翻回来，好，翻过来，好，144页，好，我们来看，我们练一下。好，赤露补处，好，现在呢谈到，因为现在是暖顶冷冷位嘛，好，是下冷位，好，刚刚讲的下冷位，那么现在就要冷位有分下冷、中冷，好，跟上冷，好，那么这里讲到开始讲中冷，露补处就中冷，好，自露补处身都率天，乃至露胎出胎出家降魔安坐不动时，是中冷位，好，这时候是中冷位，是一刹那，就是。安坐不动，什么叫安坐不动？叫菩提树下安坐不动。啊，次一刹那入上冷，次一刹那入四第一，发真无漏34行，顿断见思正习无余。啊，坐木菩提树下，以生草为座，啊，成烈印身，受梵文请，三转法轮，度三根性，圆净露面。好，这个呢就是讲成佛，这个是指我们这个藏教的成佛。啊，那么他修到这个时候呢，百劫修相好，相好圆满，他就入补处位，然后呢为上一尊佛受记，啊，为下一尊佛，我们现在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加本师的意思是我们今生他是我们本师嘛，他在这时候啊来啊来传法啊给我们。那么上一尊佛的时候，上一尊佛的时候，佛陀在上一尊佛，就是等于是我们现在的弥勒佛嘛。佛陀在上面一尊佛的时候，他就称为什么？南无当来下生释迦牟尼佛，对不对？啊，佛陀在上，我们释迦牟尼佛在上面那尊佛的时候，应该是这个称呼嘛。好，南无当来下生释迦牟尼佛。好，那然后他就上那个兜率天入补处位，准备下来准备成佛。好，那这个时段开始算起，到坐菩提树下准备成佛，那个时候是中冷位，暖顶冷是第一法的这个冷位的中冷位。好，那么到中冷位的时候，次一刹那入上冷位。啊，在菩提树下快要成佛了，啊，已经到等于是开水煮到100度了，啊，在那一刹那之间就从中冷位入上冷位，在一刹那之间入四第一，啊，然后在四第一的时候发真无漏，这真的真无漏，啊，真无漏就是整个断，完全断，啊，完全断这个所有的见思恶惑，啊，然后发34心，啊，发真无漏34心，34心等一下稍微会描述一下，顿断见思正习无余，断掉正思恶惑，见思恶惑的正习，啊，连习气，啊，这个见思恶惑还有他的习也断，啊， 坐木菩提树下，啊，以木菩提树就是我们这个菩提树了，啊，以生草为座，啊，成猎鹰身，这个是猎鹰身，啊，为什么叫猎鹰身呢？化神，啊，它是化应化造人世间的，啊，受梵王请三转法轮，啊，度三根性圆净入灭。他还先受梵王之请，啊，然后呢还转三，啊，三转法轮度三个根性，啊，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三个根性，啊，然后缘尽就入灭了。我们等一下，啊，来仔细来讲，现在先休息，啊。